哎，我想问魏老师一个问题。混合大乘念说呢，法身体行智，它和那个第八识大愿精智啊，他们是咋回事呢？他们
哪个
是
这个我倒没听说过呀？
有
这些
啊，就是那个法界体行智嘛，法界体行
法
智，它，
界，
哎，对对
法
对。
界体性质，
啊，对，他在《混合大乘经》里面不是说法身体性质，他的这个大愿精智就是，那老人说他是众根本智，但是他和这个大愿精智他们中间，我不是很清楚的。
那你这样啊，你不要联系起来，把它俩联系起来，你不就糊涂
哦。
了？你就看什么是法界体性智，或者
他
说
说这
是
个，
法身体性智。你再看大辞典里边什么叫大圆净智，你可以把那一段的原文贴上来，或者是你找到那个原文仔细看，它上师都有解呀。
那我光知道他就是这个法界体性智，就是这个根本智嘛，就是它包括了这四个智，又是成所作智啊。就是这四个字我也想不起来，就是，
无所作智，
对
体
对对
性
对，
体智，妙观
他
堂
就是，
智，大圆净智，
啊
那
对
这
对
你不
对，
就知道了？
对，
还有这，你这么一
他
说
说
都知
这
道了。
个，就包括这些，哦，那就是说他是法身体性质，他就是宗的这个根本质，他就包括了这四个质，
你这不是都清楚了？我要不是你导
哦，
读，你一看就知道了吗？
好的好的，好，
我
我
们
知
在
道
那
了，
个，我们以前说过法界体型制，我们说过这个事儿啊。
那好像是我没有听到，或者就是，反正我是看后面好像有，那
说
好
是
吧，
说嘞，说的是这样子。我们找到原课文原的大手印那一部分的内容，那节课讲的是法界体性智这样一个内容。说修法正道有五大智，修法正道
对对
有
对，
五
就
种
五
智
大
慧。
字，对对，
最后这个说的就是法界体性智。
是是，好的，
我说这个法界它是什么呀？它就是说，整个法界它都是我，这就是我们的根本智呗。法界体性智，整个
对
法
对
界，
对，
这样的体性智啊，法界整体啊。他说的是，法界体性智就是总的智慧，就是总的
对
智
对，
慧。那这个就你就清楚了啊。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好吧，谢谢老师，
对，法界体性智就是总的总智，一切的智慧都源自于此啊，
对对，好
就
的，
你说的根本智，
刚开始你我还是不是很明白，这你一说我忽然想起来啊，是的，
对
你
呀，
好
不
像
知道咱
是，
们就或者你就去翻翻大佛学大辞典，它就是一个词嘛，意思我觉得是能看懂的。
好吧，好吧，那就这样吧，我过一段时间我就回寺院了，因为
你
我
这
在。
出来时间很久了，该回寺院了。
因为我身体不好，我在调养身体，然后就是这时间也到了，这次安居万了，我就因为我这四个月我都在精修嘛，就算简单的闭关吧，然后就是也基本上圆满了，我就这就过几天我就准备回了，也给老师说一声，
好的，好的，知道了，好的，好，
好的，好的，阿弥陀佛，哎，好的，再
最
见啊，
近，哎，再见，
你说，你说，
最近我还看到有两个新师兄去受大戒了，然后给我发回来的啊，反正就我们这个，对， 在出家人里边，就是出家人的行列里边，新中心的队伍也开始那个啥
啊，对对对，
有人了，
是的，
不能说寥寥无人，还是有一些有些
对对对，现在还是很好。那我今天上午，今天上午跟戚老师在聊了半天。
时间到了。
好
吧，那就这样啊，再见，再见。
好，再见。
老师再见。好的，
同学们好，老师好。教下也有对治法，比如六度万恒里的布施度，就是对治我们的心量小牵令的药法，又譬如五戒杀盗淫妄酒，就是对治我们妄心蠢动的法门。比丘戒二百余条，也不外戒心不动。所以最大的戒是心戒，心一动就是犯戒，不是等事情做出来才算犯戒。从前有一个徒弟问师父，师父啊，如何是破戒？师父说，当隔壁女子洗脸擦面的时候，你听见她三环首饰声音，那就是破戒。为什么听到这些声音就是破戒？因为你听见声音就着相，三环首饰是女人事物，你着了女人相，就起别的念头。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今天开始接着学习啊，还是大手印之定这一部分内容啊。那我们上一节课说的大手印的修法，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我们新中心也是以大手印它作为指导性的下手啊。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首先要认识我们的真心，首先要认识我们的自性啊，在这上头，在不着相上下手，这样子能够认识真心，然后绵密保护，一着相马上拉回来，马上警觉。这是我们上节课学的内容。这就是说上师另外告诉我们，如果说个人的习气不同，就是说首先要认识本性嘛，然后就说除这个妄习，说这个人在除习气的这个时候啊，它是因人而异。如果按照我们刚才的那种说法，就是发现又着相了，马上令觉，马上回来，绵密保护我们的心体，这就是大手印告诉我们的方法，也是我们目前用的啊，这种方法叫无修自修啊。那个除了这个以外，那人不尽同，有的师兄弟他可能不适合这样的修法。那要一个一个的分别对治，以妄治妄。那虽然这样增加了很多难度，很大的难度，但是有些人他不这样对治一下子，他是无法一步到位的啊。所以上师说，哎呀，那个教下也有对治法啊。比如说我们新中心也是，你能克己起正，眼明心亮啊，这样子。但是他的习气重，上师说，也可以用对治法来对治某一个习气。所以你看上师说了，在妄心动处下手，则一了百了。就在妄心动处，你说这个处妄心动的地方，不正是我们自信吗？不是我们自己吗？所以一动就结，一动一发现动了就马上结啊，这样子就一了百了啊，保护我们的自信啊。是这样子啊，回到本位啊。所以那个教下有对治法，比如说有六度万恒，比如六度万恒的布施度，布施度就是对治我们的心量小。有现在我们往往就是说我们不能启用，或者是哎呀我们的心量打不开，还对一些小事斤斤计较等等，就是个人的习气，个人有不同，是吧？上师说的，你看，如果对这个心量小的或者吝啬的这种人，他可以修布施度，就是用施舍的这个办法，布施的这种方法来使我们不着相啊。又比如五戒杀盗淫妄酒，就是对治我们的妄心蠢动的法门。讲到有相的这些，那肯定就是对治我们 这个妄心蠢动有相的对这样的习气。比如说比丘戒200多条，也不外戒心不动。所以说呢，这个戒它是保护我们，为我们修行正道绵密保护是一个助力，它并不是说我们多了一个事儿，对吧？他这个是说了比丘戒200条，也不外戒心不动，所以这所有的戒条都是保护我们这个清净心的啊。所以最大的戒是心戒。我就突然想起来这个阿难，他当时我不知道他是化缘呢、是怎么样遇到了摩登伽女这个淫女，一见阿难相貌端庄，是吧？一看他那个肤色气，哎呀，一下子就把阿难给缠住了啊，就被阿难外表这个色相啊迷住了。阿难平时就是个修行人，那个气质他是不一样的。结果就对阿难念了一个什么咒啊？阿难呢，当时心智昏昧了。但是你知道吧，阿难他是受过比丘戒的，阿难在受戒的时候见到如此庄严之法坛，就是说那个戒坛呢、如此庄严，像我们这个受过菩萨戒的，还有比丘尼戒的，这个受过大戒的，他都亲临过这样的庄严的法坛之上啊。阿难他在戒坛受戒的时候，他一看这个庄严的法坛，马上就是那些妄想肯定都歇下了，他看到这个庄严之相升起了无比的那种信心。当时阿难在这种庄严的法坛之上听到结摩什唱结摩文的时候，心里边就突然得到了这个戒体。我们就说无作戒体，就说没有造作的，那就是我们的心体，你知道吗？阿难他受过大戒以后见到个摩登伽女这个事儿啊，他在后边啊，然后这个摩登伽女用百般的缠缚的方法令这个阿难思心啊。但是阿难虽然他昏，他自昏，但是他有底线，他就保证不受他的诱惑，不受这个奇女的诱惑，不与其同房。当时他是保得他这个戒体不失啊，那我们就说，我们从这儿就知道了，这个受戒它不是给你增加了什么多了一层事儿，不是，这是保护修行人士绵密保护你，是一个助道的这样的一种方法。它为什么有这个力量？为什么有这个戒体的力量能够体现出来？是他当时在那个戒坛的时候听到那个结摩文的时候，他的心就相应了，和这个清净戒体，他这个体就是说他的心是相应的啊，他这个是不会失的呀。你说我们得到的清净心还会失去？这个清净心虽然不是说得到的，但是是契合的。当时他妄念不生的时候，没有妄知的时候，这个心体它是现前的。你不管是受戒啊，或者是我们打坐呀、是都是这个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它这个戒体就起了这样的一个作用啊，以致这个阿难他保有戒体不失呀。那后来不是佛教那个文殊菩萨吧，领众去这个淫女处，到那儿一念，阿难马上恢复了心智。我们说受戒它还是很有其用的啊。那当时你想到那个情况下哭天抹泪的要死要活的，那个文殊菩萨他们都已经到了现场了，念了这个楞严咒，这个阿难也从昏字已经清醒了，已经完全清醒了。这个时候这个女的还不依不饶呢，然后那个随从啊就说，哎呀，那我们的佛陀一定会把这个事儿能够给你说明白的，说清楚的。那然后这个谁啊，这个摩登伽女不就随众一起去见佛吗？一见佛好了，他立证三果阿罗汉，就说明他们两个都是修行人啊、都修行人。我说的意思就是我们受这个戒，他这个戒就是保护我们的， 也就是说最大的戒就是心戒啊。那你心一动就犯戒了，我们就是说这个戒它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心一动就是犯戒。所以上师说起心动念马上令戒，是吧？绝而空子，要这样做功夫。你不能说我打800坐了，我怎么还没见性？问问你自己呀，对不对？你是不是坐下做了观照功夫了？我一次都没做，我下了坐就忘了，那能行吗？那不行吧？嗯，那你所以说，心一动的时候，你就要令你的心体恢复呀，还是恢复呀？就是我们那个心态，不着相的那个心，要保护它啊。就是心一动就是犯戒，不是等事情做出来才是犯戒。就是我们戒律要吃得好的时候好了，或者是我们修行修得清净了，都是刚一起念我们就发现了，对吧？刚一动心我们就发现了，有时候能够立刻化为无形，有时候就不行，要通过念咒什么，要跟它对峙呀。你念咒了时间长了，你的定力好了，那个它就化了呗，你那种妄知之心它就化了。那这个并不是要等做出事情来才算犯戒。如果你做出事情来，那要是说你要不通透的话，那不就是还得落入因果吗？还得你做了什么样的事，你要受什么样的果呀？这个事儿是别人替不了你啊。再往下看啊，从前有一个徒弟问师傅，师傅如何是破戒？师傅说，当隔壁女子洗脸擦面的时候，你听见她的簪环首饰声音，那就是破戒，因为你已经着了阴尘之相了啊，已经心落于尘相了啊，执着那个尘相了。我明明知道不要着相，但是我有习气，还有这样的习气啊，听到了她的这个，也就是你的心已经落到声音上了，早都在这个房间里，你的心，你的人在这个房间里，但是你的心已经落到这个声音之上了，已经着相了。这个师父说呀，这就是破戒。那上师说，为什么听到这个声音就是破戒？因为你听到声音就着相啊，啊，簪环首饰是女人事物，你着了女人相就起了分别的念头。说那我明白这个道理，你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你不一定能做到啊。这就是说，道理是道理，但是不是你的心智能够达到的，就是你的心态早已在生灭之中了，对吧？就是已经执着了这个尘相啊，声音之相。你听到了声音，大家的反应好不好？或者是哎呀，这个甄嬛她就是女人之舞啊，你马上一念接一念都要相续了，那就坏事了，甚至会跑到那个屋里去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等等，为什么还有这样的沾事，是吧？那这事儿不是越来越要着相，要付出行为了。所以我们如果说刚要做一听到这个声音，那个时候有一点点晚了，是吧？就是我们刚要两耳，就是你自己的意啊，刚要向外张弛的时候，你应该知道，就我就说刚要作欲，你就应该把它化掉啊。说要保护我们的自信嘛，要保护我们自己嘛。这个我们就知道了，一个是说我们知道了这个戒律，它绝是它不是那个什么啊，摆着这个折磨人折腾人啊什么的，它不是，它是保护我们修行，保护我们的心，那个清净心的啊，然后告诉你什么是不清净啊，听到了尘相，它就是已经着相了啊。这个我想大家都能够明白啊，这个事儿能明白，你要去这么去做啊啊。
然后文字区有答疑，有问戒体是什么，有问因是如何种下才能造成果报，起心动念就会造下一个因吗？而且还有举手的同学。
刚才不说了，戒体就是我们的清净心啊。还是不明白，不明白吗？ 我就已经跟你说清楚了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的真心眼。应如何种下才能造成果报？你付出行动了，必定要造这个报应，你要受这个果。如果你一起心动念马上令空了，它还没有形成行为，那就算了呗，啊，那就心动了一下，也不是那么好受的，起心动念也不是那么好受的，听懂了啊？好，
好，就这两个问题，我们继续。大手印是从根本上修，对各种妄念不讲一一对治，见到本性之后，时时照顾它，不令此心浊净。时时照空，以真心来摄持一切，森罗万象，万象森罗，都是妙明真心中悟，心是根本，遇一切境都不动心，一切都不与离开。那么既生成就有何难？若在枝末上修，一个个妄念分别对峙，那就不胜其烦，那真是太难太难了。不讲对峙是大手印的修法，诸位若有不对机的，也可修对治法门，如银心众就修不净观、白骨观等，根据个人的情况不同而选择不同的修法。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我们说大手印是从根本上修，根本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自信啊，就是我们的本心啊，本有的这个清净的心啊，啊，就是大手印是从根本上修，就是说从不着相这个地方下手，跟我们说的是一样的啊，让我们认识本来，然后发现着相了，马上令觉，马上保持的自信。所以大手印他不讲对各种妄念一一对治，他不是讲一个一个的妄念怎么对治它啊、嗯。那如果说对治，你知道吧？我们这个妄念如果若有体相，可以融进尽虚空遍法界，所有的都是我们的妄想执着。那你一个一个对治，你能不能想象你什么时候是个尽头？所以用这种对治法太难了啊！所以这个我们现在修学的法门，嗯，就是让你先见性，然后再保护它。哎，如果说你本性不知道是什么，都不知道什么样的心态算是不着相，那你还真没法保护，那没办法啊。那你用个对治，或者用个断，哎，妄念起了，不管它是什么，一股脑的断啊，就这样子，那个就很难呀，很困难啊，嗯。我们说见到本性之后，时时照顾它，不令此心浊净，就是发现自己着相的时候，时时照空，马上令空啊。至少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初妄想贪嗔痴慢疑恶见，这个时候起来的时候，我们要马上把它荡空，如果不荡空，那有可能贪心，比如一个贪念，念念相续，就形成一个贪的妄想，形成一个妄想，有可能动心是成了行为，成了行为，那不就是刚才说了，你有因，有了这个因，恶因，又有了这个恶的行为，那你就是得了这样的恶果啊。如果说对于你不能了道的话，必定如此因得如是果啊。当然你一日能所双亡，能够见到我们的本性的时候，如果能时时这样照顾他，能时时这样不着相，那大地无寸土啊，大地都是，就是我们这个心它是时时清净的啊。所以见到本性之后，还要绵密的保护他，照顾他，不令此心浊净，一浊净的时候马上就令空啊。 以真心来奢侈一切，以真心来奢侈一切，身罗万象，万象身罗，都是妙明真心中物。这个本就是，就是说这个一切万事万物，一切形形色色的色相、心相，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如果不是我们这个本来这个清净之心，我们这个自性的话，那也没有办法显现这个各种各样的相啊。所以说你要能认识到这儿，那真心就是已经奢侈了各种各样的相了啊。所以说我们说了这么长时间，学大手印学了这么长时间，那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根本了。心呢、啊、心是根本，只要我们心时时不着相，那就是绵密保护真心。说心是根本，欲一切境都不动心，一切都不欲理睬。那这个不是说就这么泛泛一说我们就真的能这么现在立马即刻能做到的，当然能做到更好啊。说不能做到，我们在这个对境这个历练之中，千百万次的历练，历练什么呀？历练动心了，拉这个动心的时候警觉啊，说又上当了啊，不着相，没有告诫自己啊，就是动心了，历练了，历练到最后能够不理睬他啊，这个就是保护住我们的根本呀啊。那么寄生成就有何难？就这样做这个功夫，做这个不理睬的功夫，和这个着相马上就令空啊，也做这个功夫，哎，那这个就是成佛的最简单最快捷一条直直的路啊。所以上师说这个成就有什么难的呀啊，如果是你不能领会，哎，那你若在枝末上修，一个一个的妄念分别对峙，那就不生气烦了。那我们刚才说了，那他从你的这个法界里边全是妄想分别执着，你就对峙吧，都是因为你的第八识里边这个种子多得很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能够掌握到那个无修自修的方法最好啊。那如果一个一个的用分别对峙，一个一个的妄念用这个分别在我这儿，好像除起来都不费力气，是吧？比如说我对名，我对利，我能够放得下，那你这个相对来说就是比别人有的他就是在这上头，哎，难除呀。那如果说你对名利心容易放得下的话，那你淫心重的时候，那你就专门对治这个淫心。就像我们学习明心嘛，它有楞严心咒、楞严咒心、楞严咒心，这个修起来，就这个楞严咒心，那个二无明子斗力的时候，你念那个咒心，念不了几遍，就是一种无相啊，就是这种空境的啊，这个马上就能够相应。但对于淫心重的人嘛，他这个就属于对峙啊，你可以念念我们的那个楞严咒心。还有上师说，哎呀，淫心重，那就修不净观。本来看他色相啊美满，美好，那个色相让你动心，或者是哎呀，看他这个人身材呀，或者是相貌啊，或者是衣着呀，或者是气质，或者是等等，你在哪个地方动心了，你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我们说那个楞严咒心可以吧啊。还有再一个就是说，你修不净观，即使他再是美貌之身材，或者是再美貌之相貌，哎，等等，那如果到死的那天推到火化炉里，不都一样吗？但是我们这个人呐，他这个智慧到不了那儿，他一下就被那个相迷住了，而且还觉得这是一件对他有益的事儿，他能享受啊，他能怎么样啊，对吧？哎，能使他愉悦啊，能使他，那这时候你就忘了，早就忘了真心了，对不对？所以上师说，我说对这个重的习气的话，也可以分别对峙啊。所以你看，用这个不净观、白骨观，根据 个人的情况不同，选择不同的修法。上师也是说可以的，因为上师说，比如说我们有的师兄弟一上座呼呼都大睡了，是不是对着咳睡的也有啊？个人的习气它不一样啊。
三，子母光明会，妄念与烦恼皆法身本觉智慧相，妄念和烦恼都是法身的本觉智慧相，法身无相而又无不相，说它无相是指法身本体没有具体的形象可见，说它无不相是指森罗万象，万象森罗，一切有相的东西都是法身的显现，没有一个有相的东西在法身之外，妄念与烦恼都是有相的东西，当然不在法身之外。妄念、烦恼从什么地方来的？它的来处就是法性，法性是升起一切法的根本，佛性是成佛的根本。法性、佛性说起来是两回事，其实是一回事，都没有离开法身。本觉就是本来具足的觉性，就是人人本有的灵明真心，这个真心能升起广大智慧，能起一切妙用，能显现千差万别的形象。所以妄念也好，烦恼也好，都是法身本体的妙用，法身是根本，若没有这个根本，哪里会有妄念和烦恼呢？有水才会有波浪，水是根本，波浪是水的动荡相，有镜子才有影子，镜子是根本，能显影子是镜子的妙用，有法身才会有妄念与烦恼，法身是根本，妄念与烦恼都是法身的本觉智慧相，假如没有法身，妄念与烦恼也无由生起。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接着说这一段啊，这个是我们大手印之定的第三部分啊，子母光明会。我记得啊，我有这样一个印象啊，那个我们再看子母光明会，肯定底下要讲什么叫是子光明啊，什么是母光明啊，什么叫子母光明会，什么叫子母相遇了、相融了、相会了，他会讲的。嗯，我们先来看妄念与烦恼，诶，这个我们很熟悉啊，妄念与烦恼我们太熟悉了，正因为我们这个妄念妄知知念它不歇，还有我们的烦恼不断啊，由此而发心来修习佛法啊，那这个就是告诉你怎么歇下来，告诉你诀窍呀，就要这样想，就要这样认为，这个大手印就是告诉我们的原本的真相是妄念与烦恼皆是法身本觉智慧相，它就是我们自性之体的智慧相，智慧那就是说它能起妄念烦恼，这个就是它的智慧 就是说我们的本体它不是一个石头木头，不是一念不起，不是什么都不能干啊，就是说他这个是有妙用的。哎，所以说妄念与烦恼皆法身本觉智慧相，这一句道出了妄念与烦恼的本体。如果你能够这样子认为的话，就有这样的见的话，那这个就是你已得大手印之妙啊，你已经得到这个呀，你这个是大手印见呀。啊，我们再往下看啊，又细说，上面是标题，我们再看，妄念和烦恼都是法身的本觉智慧相。对呀，都是我们自身的这个法身的这个本觉智慧相啊，我们刚才说了啊，那这个法身是什么呀？法身无相，无有一相，什么是法无相？没有我们，不是我们想的。啊，我们这个法身干净皎洁，无有对峙，一法不立，一物有无，它是这样子的。那你想，这个无相，它是尽虚空变法界，哎，那我们说， 尽虚空变法界，这就是我们的真心，我们的真心之体就是这么广大啊。所以说这个阔然有经啊，就是说我们的法身无相能够尽虚空变法界，不是等同虚空啊，不是等同虚空，我们其阔然就是很广大，量如虚空呀啊，这么大，它不是个断裂的阔然之相，它是阔然有经的啊，要认识我们的本心啊，它是空而不空的，它空是刚才说没有一实法，没有一样未实的这样的法，它都是不可得，它是这样的空啊，但是它空而不空啊，不是断灭啊，它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我们就说其中有经，空中空而不空，其中有经啊，就是阔然有经啊啊，对吧，这个法身无相，又回过头了，法身无相而又无不相啊啊，我们要是说光了解了，光知道了，认识我们这个法身之体了，可以就认识它尽虚空变法界都是我真心啊，那你知道这个里边这个了了分明的灵知就是我们的自性啊，它是空而不空的呀，我们的真心啊，我们的法身本身它是绝代的，绝代无有一物的，但是它是灵妙无比的，它是妙用无穷的，所以说它是有而必有的，它不是大而广，就像虚空那样的不能生起妙用，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它是说法身无相但又无不相啊，也不能落空啊，落空了那个就没有妙用了，那我们学佛就没有真实的意义了，我们不是说断烦恼吗，还不仅要自断烦恼，还要令他而断烦恼啊，这个就要启用啊，对吧，说他无相是指法身本体没有具体的形象，这几天我每天都能接到我们师兄弟有点着急了啊，就是说我800多座或1000-2000座等怎么还没见性，那问齐老师了，齐老师说你都错过去了，是不是，你不是不现呀，而是你不见啊，你不知道啊，那就害怕了吧，我能不能早早做个准备，就是他现前的时候我不令其景错过去，他是这么想，他就把这个事儿要问清楚，我说你都准备好了，因为上师所有的书都在讲不着相，对吧，都在讲我们的自性光明，他这个是无形无相啊，他是本具的啊，只是你能够做功夫做到能所双亡的时候自然而显啊，那个心体啊，朗然无助之心体它自然显现啊，不是说那师兄弟误解了，他发现一个好东西他没抓住，发现一个好的境界又没抓住，又发现一个哎呀他确认是灵知他也没抓住，他跟我这么说，我说没抓住去，没抓住的有变化的那都不是，因为你看法身它本体从来没动过呀，你发现的都是动的，都是有变化的，所以我们只注意这个变化之相，变化之境界，根本就没有关注谁知道我这些境界的，谁知道的，你都不想，好像是哎呀我贴着边了，我要那什么了，我挺着急的，所以我就现在说你就做不着相的功夫，你就做这个你不管他，你不用把这一套事儿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到时候你也用不上，跟你说啊，所以说就是无相啊，大家就是对这个无相不着相这个事儿来就是从来不回光啊，没有认识到过，就是他虽然在但是我不认识他啊，想抓的那些认为错过的那些都是相啊，所以不可惜。说的无相是指法身本体没有具体的形象可见，你要在相上见或者一个美妙的什么境界上见什么呀，那都不是，你能说出来的那都不是啊， 你说他无不像，是这是说你认识了本体，含执事能够离相而见性。哎，还有后边还没完呢，还要启用呢，因为说这个我们的本性它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嘛。啊，所以后边你说他无相了啊，你后边还要说他无不相，所有的相都是我自己，对吧？说它无不相，是指森罗万象，万象森罗，一切有相的东西都是法身的显现。那这个智慧又是怎么来的呢？啊，就是你咋知道这？你怎么确定这个森罗万象，万象森罗，这有相的都是我法身的显现？你不住相的时候，它不住一切的时候，它就是干净皎洁，清清楚楚，粒粒分明。这个时候，哎，正当能所双亡，这个当头，就是这儿，就是这儿。你一下能够通透的话，你就知道，原来这一切一切都是我自心的显现，没有一样不是我自心。你能感受到你那个心太灵妙了，我们的那个妄执啊，从来没有放下，那。体验过这样的灵妙之心，这个真心可以说真是尽虚空遍法界啊，它是粒粒分明的啊，它就是这样子。而且你有时候突然间你的妄想执着放下了，在这个同时就具足了这样的智慧。哎，你找什么原因，它就是这样啊。你这个本心就像六祖大师说的那个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它是同时都通达的呀，对不对？所以你也能。但是有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哎，我刚学会不作相，刚知道不作相，刚能离相而见性体，还不一定能够彻悟啊。那随着你这个，还是说你要历练你自己不着相，你要做这个功夫，一着了你就马上荡空，这样才行啊。最后总要是有一天会知道的，这一切相都是你自心的显现，这时候所有的相都成了妙用了啊。说没有一个相，没有一个有相的东西在法身之外啊，妄念与烦恼都是有相的东西。当然不在法身之外，这就告诉你了啊。为什么这个地方提妄念与烦恼都是我们光明，都是我们法身本觉智慧相，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为什么提这个呀？就是我们怕妄念，怕烦恼。如果你着在烦恼与妄念的这个相上，支持它，那你就是一直六道轮回，一直不肯放。这个就是你的细律觉啊，这就是你的死穴，你不肯放，他就一直跟你对峙嘛啊，你觉得真实，他就来跟你真实一番，不就是这回事？如果说我们在这儿能够认识清的话，这有相的东西，它就是我们的法身，它的显现啊，我们只认本体，不认这个相啊，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妄念就松动了呀。妄念烦恼从什么地方来的？它的来处就是法性，法性是升起一切法的根本。这就告诉你，你不知道也是这回事啊。从这个见上，大手印见上，我们就要知道这个知见是对的啊，因为我们就是从无相下手来修的。如果说这个弯儿你要翻不过来，你要各个对峙的话，比如说我们说有贪心，我们就要布施，对吧？我有贪心，我就布施，让我的心大大大大大的那个贪心起不来了啊！都是利他之心，不是自利之心啊。那这个就是属于对峙了，要用这个一个一个的来对峙，那就太难了啊！如果说能够认识，贪心，这所有的这些烦恼之心，这所有的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我们都很难逾越这一关，很难逾越这个烦恼相啊，因为它烦起来的时候，它自身感受，它那个身心感受特别痛苦啊，特别难受啊。它觉得你说虚幻的，它咋 你说是自信显现，他还说是自信的妙用，他怎么可能承认呢？啊，所以从这儿透出去确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我们再往下看啊，佛性是成佛的根本。哎，我们一直在说哦，我们学佛就要认识我们的根本啊，就要认识佛性。法性佛性说起来是两回事儿，哎，其实是一回事儿。我跟你说，这个法性它是对于无情来说的定义为法性，哎，所以这里说一切无情之法源自于法性的显现啊。说我们的有情，老话说啊，我人人各具佛性，人人都具佛性，对于人来说他就说佛性啊。所以实际上法性佛性它都是一回事，也就是说有情无情同源种质，它都一回事啊，其实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因为都没有离开法身，本觉就是本来具足的觉性，是我们原本就从来没有动过的佛性啊。这个本觉就是我们本来具足的觉性，就是人人本有的灵明真心。那这个灵明就是这个人人本具的这个灵明真心啊，那佛和我们有什么区别呢？对吧？那佛都说是大智慧，是吧？大自在怎么怎么样？我们为什么就六道轮回呢？对不对？那就是我们的无明妄知，我们着相啊，妄知乱动，就这样造成的嘛，是吧？自性本明，翻认他这个本觉未明，哎，还要认一下，然后生出明暗二相。啊，然后再动，就是我们的妄想执着在里边拼命的搅动，就是有了坚固妄想了。所以这些烦恼实际上都是因为我们着相而造成的啊。那同样，在这个大地上，同样我们脚踏在这样的土地上，那我们就看到的是，哎呀，山呐、啊。水呀、啊、河泥呀、啊、沙子啊，我们看到的是这种现象。可是在小乘罗汉毗湿佛，就是在小乘这个行人眼里，因为他也是修行人啊，他要证到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证到这个真心，他要住在这个涅槃里，所以他见到的这个大地在他那儿就是空，他认定了一切都是空，不着一切相，他就是空啊。但是，那随着地界那个菩萨他的见啊，他见到大地是什么样啊？也是七宝，也是妙用啊，对吧？那在菩萨眼里，那这个大地都成了七宝了啊。那在佛眼里又是什么样啊？妙用啊，不可思议的妙用啊，对不对？这个我们是有体验的，我们同样在这片大地上，就在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心的心境所见的呀，它就是这回事啊。比如说我们说水，那水那天人见就是琉璃，那人见就是水，那鱼见了那就是它的家，对吧？恶鬼见了那就是火，同样是个东西，同样一样啊。因为自己的同分妄见和这个别分妄见，就是说你自己的业力所那个什么，你见到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自心这个心境所显现的这个样子呀。这个我们就听得很玄乎，是吧？在佛那里边，那个妄念烦恼它都是妙用啊，都是妙用。即使我们现在好像我们这样说了以后，我那个烦恼还是火气那么大，那你就好好用功啊，吸下你那个妄知，还要执着这个烦恼相实有，还要执着这个妄念实有，那你就要吸下你的妄念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这个功夫啊，要保护我们的自性， 如果绵密保护成功了，那你就与佛是一样的呀，你也具四大功德，对吧？藏了我净，你不是也有吗？啊，所以我们还是从自心这样下手啊，从自己这儿下手，从这个不着相这个地方下手。哎，上师说，妄念也好，烦恼也好，都是法身本体的妙用，看看，都是妙用。如果我们不着其相的时候，不着这个烦恼之妄念的时候，那它都是妙用。那法身是根本啊，法身是根本，我们知道了，我们这个心体它实无有一物啊，它本不可得，它本具妙有，你看能具妙有啊。那这个法身就是根本，这个根本就是不作相，就是不可得，那没有东西，是我们的心执着了，有了这样的业相，有了这样的心境。刚才我们说那个不是吗，大地一样，都是在这个地上啊，所见不同啊，对吧？那个水那不是也是吗，也是一样啊啊，因为这个各类众生，他的你看他的身形，他的心境不一样，他所现的他就不一样啊啊，这是佛说的太对了，对吧？我们知道了，就是要我们历练自己欲境不动心，不着相，要历练这个功夫，历练的9999往妄心通体歇下，那个自信还用你找吗？那个就本身就是啊。所以我说你做不行，不着相功夫，你只管做，你别管你到时候抓得住抓不住，你抓不抓他都在那儿，对不对？你要认识他，你就要这样做功夫呀，对吧？当然我们说也有一个好处，我就看到我们这个一滴水好多实行体都在全身心的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就是我说了法身是根本，我们就说不着相，这个就是诀窍啊，你就要历练啊。理上我知道了，如果说你理上知道了，你就放下你的理论，哎，你就不用来听课是没问题的啊，就去打坐修行，磨练磨你自己啊，这是可以的。嗯，这法身是根本，若没有这个根本，哪里会有妄念和烦恼呢？即使我们现在信不及，一定有你信得及的时候。嗯，我们说佛是不虚言，我们看到的佛，他具有那个无量无边的那个智慧啊，无量无边的那个妙用，我们都看到了，已经我们都在佛的教导下，都在这实施了，正在这个路上走着，哎，一定会的，对吧？这个佛他是不会骗人的，我们圆寂老人，我们的祖师绝没有一句虚言啊。这个是真语实语者，你现在就是信不及，不能百分之百的信，不能那么自诚的信，那也要这样去做呀！啊啊，你看看，有水才会有波浪，水是根本，波浪是水动荡相，波浪是水的动荡相，我们都知道。哎，这个就给你打比方了呀，你自己的烦恼你自己看不清，实际上这个烦恼就是我们自信。自性之体起的这个波澜啊，就是一样，它就是动荡相。有镜子才会有影子，镜子是根本，能显影子是镜子的妙用啊。我们只关注我们不着相啊，这个影子我们就不踩它。有法身才会有妄念与烦恼，法身是根本。妄念与烦恼都是法身的本觉智慧性。假设我们不着相，我们早能体验到妄念烦恼都是法身的本觉智慧性。我这么说吧，有很多师兄弟就跟我说，过去遇见一件事儿，生大烦恼，久久不歇。而我们现在通过修法，也遇了，甚至比这个事儿还大啊，很快就能够歇下来。也就是说，你对原来那个烦恼和妄念的那个执着的那个执念啊，已经松动了啊，只不过还没有完全嘛，就要历练嘛，对吧？怎么历练？我们要见相能够离相， 就是与妄念烦恼上透见真心，要见我们的真心，离开妄念和这个烦恼，或者说这个妄念烦恼就是我们的真心的显现啊，就这样做功夫啊，做上一段时间，我相信如果说大家要这样绵绵密密做功夫，根本不要那么长时间啊，能够通体放下根本不需要。只不过我们好像现在我就觉得把这个生死之事，为什么一个死字搁在你床头上，你确实没有这个心，你还觉得我学佛法只不过是为了那个什么，觉得这里边这些语言啊，这些境界高啊是怎么样啊，我不知道有玄妙啊，或者是有他图啊，有怎么，那所以这个解脱的这个心啊不强烈，就是挂不上，不好相应。我们说假如没有法身，妄念与烦恼也无有生起啊，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我觉得信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不在意你读了多少书你就能信啊，没有文化的他也有这种信根啊，他有这种慧恩。好，我们到这儿啊。
老师，有同学问，慈氏咒除结印外一定以打坐的形式念诵吗？可以静行中念诵吗？
我们一般都是打坐呀，但是没有提倡盖黄布啊。这个接上印的时候就要刺够至少49遍吧啊。这个很快，也就十来分钟或者五六分钟啊，就很快了。你要走着路也可以念，我们不是说你在惊醒中不能念啊，可以念啊啊。但是你最好是平常你要结印的时候你还是坐着比较稳吧啊。
七字性意即法身本体光明之真实，妄念与烦恼的自身性质，也就是法身本体光明真实不虚的显现。这里提到了光明，法身本体具足无量光明，是一个大光明藏。在修行的过程中，有的人看到了红光，有的人看到了黄光，有的人看到了蓝光，有的人看到了绿光，各种色彩都有。假如你修大圆满脱嘎，就要看光，光放大之后就会看到明点，这明点先是白色，再看下去就变成彩色，五彩、六彩、七彩都显现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本性光，由日光、月光、灯光等引发出来的。这和现代激光技术的道理一样，把红宝石放在激光器里，用脉冲氙气灯发出强光照射，受着光线的激发，红宝石自身特定频率的光哗的一下被激发出来了。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按密宗的理论讲，第八识阿赖耶识就在心包里，这两条脉管从后面连通心包和眼睛。密宗观光修行，外光由眼睛打进去，将我们自心本具的法性光激发出来，其原理和激光技术无二，所以说密宗蛮科学的。有请韦老师。
我们不讲这个什么光啊什么，大家本来就很容易着相啊。假设你身边有一个异样的这样的境界跟别人不同，你就会好羡慕呀，或者是怎么样啊，动心了呀，怎么样啊。那这个我们不细讲，因为这个也是障力的修法，或者我们修着修着也有这样的体现，但是我们不踩它啊，我们不去踩它。我们看一下啊，其自性亦即法身本体光明之真实。什么意思呢？我们往下看啊，妄念与烦恼的自身性质，也就是法身本体光明真实不虚的显现。我们说这个妄念与烦恼自身的性质它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是法身本体光明真实不虚的显现，就是我们本体，就是说我们自心 我们自心光明了，我们才能得到这个妄念与烦恼，它就是我们本体真实不虚的显现。哎，有了这样的智慧了啊，我们才知道这个法身本体，它可以显了烦恼与妄念啊。也就是说，哎呀，妄念烦恼都是我们自心，都是我们自身啊。这里提到了光明，法身本体具足无量光明。就说我们是一个可以光过日月，是指的我们的心光啊，这是我们真心之光啊。提到光明，法身本体具足无量光明，哎，那这个保障，那你既然说了是无量光明，那这个保障就要靠我们自己开发呀。就是我们能够不着相，能够歇下妄心，歇下狂心的时候，你才有可能相应了，才能不着相，才能直到自心的这种清净这个光明的程度啊，就不着相了啊。它本就是一个大光明障啊，在修行的过程中，有的人看到红光，有的人看见黄光，有的人看见了蓝光，有的人看见了绿光，说这种各种色彩都有，这个色彩是本具的，是本有的，不是我们因为修行而有的，而是因为修行我们的妄想执着减少了，它开发出来体现了。假如你修大圆满脱杆法，那就要看光，光放大以后就会看到明点。那这个首先你修脱杆的时候必定要先见性，要先知道不着相。因为这个前面我们都说了大手印见啊，什么大手印定啊，都说了是吧。那这个在这儿跟你介绍的就是说大圆满脱杆，那就是启用的一个方法了啊。所以就要先看光，光放大以后就会看到明点，而且还要看什么五种光啊，什么黑光、水光、日光、月光、灯光。如果你心不静下来的时候，那全是妄念，对吧？我起了贪心了，我干这干，你什么光也现不着，对吧？都被那个妄念都给遮盖的，你自心光明它显现不出来了啊。它是借助于这个水的光、月的光、日的光，然后还有角度，还有怎么样？哎呀，反正就是，而且都不能工作。这就说你能彻悟真心以后，要启用有专门的这个修这个脱嘎的方法啊。看到明点，然后明点先是白色，再看下去变成彩色，五彩、七彩、六彩都显现出来。它是本来就有的啊！你现在心清净了，你就能看到了。这就是我们的本性光，由日光、月光、灯光等引发出来的。啊，对，就是我原来听上师说过这个事儿。这和现代激光技术的道理一样。把红宝石放在激光器里，用脉冲散气灯来发出的强光照射，受这个光线的激发，红宝石自身特定的频率的光哗的一下被激发出来了啊。这个就是我们本有的自性光明，也是借助于水光啊、日光、月光啊的这些光来把这个本有的光给它激发出来。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按密宗的理论讲，第八识阿赖耶识，第八识是阿赖耶识啊，就在心包里，有两条脉管从后面连同心包和眼睛。你像人死了，他那个心包就跟那个莲花开着一样啊，是说这个心包还不一定是指的我们这个心脏吧啊。这个就不知道，这个具体我印象里边还是不一样。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第八识在心脏的靠中间，往中间一点，跟那个头顶啊之间，它在这个之间，那就是两条脉管从后面连通心包和眼睛。密宗观光修行，外光由眼睛打进去。这个密宗它这个启用法反正挺多的啊，将我们自心本具的法性光激发出来，其原理和激光技术无二，所以密宗蛮科学的。就说这个上次我们还说那个千石法啊、破瓦法， 他那个就是可以，那也是秘法，那也要得到他的传承，按照那个教授阿舍离的那个教法，也要进行专门的修习，修习啊，真正需要签识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密宗它很多啊，很多啊，嗯，还有索火定啊什么，哎呀，太多了，太多。
老师，有同学问，他打坐的时候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
我告诉你，凡是遇到这种情况，你是觉得外边其实没有人，你是听到了外边叫你的名字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境界。哎，你睁开眼看没有人啊，就告诉你这是一个境界。我们打坐的时候说了，冷水泡石头不好啊，没有一点境界，说明我们没有进步啊。这有了境界了，你怎么办？不踩它是个虚幻的啊。如果你踩它，你那就是你当真了，还会带来了祸害。比如说叫了，你答应了，或者你响应了，或者是心里边接受了等等，你就是踩了嘛。那这个带来了别的不好的事儿，你可别怨我们提前没告诉你，你应该不踩。不管他怎么样的，每天都那个时候，比如说大桌就那个时候他来叫你，你都别踩他，踩他就等于就是那些我不愿意说的那么明，就是你会招来不好的事儿，你就别踩他了啊。
依照中医理论，五脏六腑通过经络连通全身，每个手指都有其对应的脏腑，解手印就是安排好脏腑的位置，持咒是用咒音鼓动气机，咒音不是无地放矢，不是随便念点什么都可以的，而是佛菩萨在禅定当中将自心化作的符号，你用心持咒和佛菩萨发出的咒号相同，就能和佛菩萨感通，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力，这和科学上的共振原理相同，所以密宗很科学，并不是迷信。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个地方啊。这个我也不懂，嗯，我们只能说学学啊。依照中医理论，五脏六腑通过经络连通全身啊，这个各有各的理论啊，而且你就按照这个理论去行，它一定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哎，中医有中医理论，那个西医有西医的理论，那我们佛法还有佛法呢，它这个教义也可能这个下手都不一样，但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就是我们打坐也能打通这个经络，对吧？我们平常都不说这个话，嗯，说五脏六腑通过经络连通全身，每个手指都有其对应的脏腑，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佛菩萨知道呀。佛告诉我们这个心中心的手印怎么接，必有其用啊。那个还有我们的祖师告诉我们怎么怎么修，它必定有它的效验啊。这个事儿我们是深信的啊。一开始我们打坐的时候呀，那个手痛啊，那个那日子难过呀，心乱呀，后来它不是了，打坐成了一种清安呐、清静了啊，它成了一种这样的方法，然后它就可以入定嘛。那个咒语念脱了以后，它就可以入定了。入定了，那个时间过得就快了，是不是？然后你感觉到自心呢，逐渐的通透了啊。我们不说这个什么亮不亮啊，有什么光啊，那都是你自身去体验去啊。就是有，也不着它，也不能着它。刚才说那个上边的这光那光，都是有一个前提，在不着相的前提下，才跟你讲这个的啊。接手印就是安排好脏腑的位置，持咒是用咒音鼓动气机，咒音不是无底放矢，不是随便念点什么都可以的，而是佛菩萨在禅定当中将自心化作的符号。佛菩萨他知道我们大众需要这样对机的这种方法吗？啊，就像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跟你 说这个六音咒的时候，每一个手印每一个手印它有各有什么作用都说了，只不过我们的妄想执着在这儿，要是如果习气深厚的时候，你达不到佛心经上描述的那个每一个手印所对应的那些功能啊。那即使如此，我们就借持六印一咒明行见性啊，这个是现在目前来讲是最当机的法门了、啊。对于我们来说啊，然后要学心中心的，要通过一种方式传给你，然后告诉你这个手印咒语不要念错，而且还依据祖师的这个原因传给你手印，哎呀，一遍遍的教你怎么样，就是为了保证你不要弄错了啊！你在这个接好手印持咒的时候，用心持咒。和佛菩萨发出的这个符号相同，哎，也就是说你那个着相的那个劲儿越来越来越少，着相的那个劲儿越来越少，如果说能够念得粒粒分明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哎，念得清清楚楚的时候， 你感觉到那个身心它都是清爽的，对吧？那就是说你要持咒要能够实心用心持咒，和佛菩萨发出的符号相同，哎，就能和佛菩萨感同，也就是感应啊，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力啊。这个是我们相信这样子，如是的做，如是的做，不要自己出主意，如是的做啊，就能得到和佛菩萨感通感应，那就感应道交呀。我们说修心中心，那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明心见性，这个就是感通啊，感应道交，嗯，得到佛菩萨加持，这和科学上的共振原理是相同的，嗯，所以密宗很科学，并不是迷信，嗯，这秘法里面太多了，嗯，哎，这个秘法很多，但不是随便乱修的呀，要有传承啊，要有。过来人要教你啊，我跟你说，所有的法只要是佛法，它都有佛经的依据啊，啊，它都是有依据的，不是乱修的啊，自己瞎想那不行的啊、
嗯。老师，有个同学应该是接着上一个话题问呢、嗯，他是说，不是说没有境界是最好的境界吗？
这是告诉你，没有境界的时候别攀缘。别觉得人家有了你没有不好，实际上没有好不好啊，是让你安心的呀。我们不求，我们不是求入定，我们也不想着入定不入定，我们只管坐上心念耳闻的持咒，对吧？这样子才有可能入定啊，才有可能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么说吧，你打坐不是冷水泡石头。他总是入定的时候你是知道的，他出定的时候你也知道的，进入一个空的境界你也是知道的，这就是说不是没有变化，不是没有一点境界啊，哎，不是你说的那个，哎呀我感通了我有神通了，不是说的那个，我是说的心境，懂吧？如果没有的时候你也不要求啊，没有你也不要求，嗯。
老师，李同学问：慈氏咒如何计数？是必须49遍吗？多念可以吗？
至少49遍，嗯，你可以按那个速度呀，嗯，一分钟大概念多少遍，对吧？你可以看看他念一遍多长时间，嗯。曾经上师也说过，也可以计数，计49遍，嗯，一遍、两遍、三遍，就是这么计啊。上师也说过这种方法，一字念到49遍，嗯，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可以计时间，嗯，按时间来算啊。我不知道这么说你能听明白吗？可以。念一遍慈氏咒，按照我们次心中心的这个速度，哎，然后看一遍多长时间，嗯， 然后把49遍的这个时间算出来就可以。我们就念的15分钟就够了，足足的。
魏老师，我可以说话了。
好，可以，好的。
那个我问一下，有一次我打坐的时候看到跟你说光光相扣，然后这个什么光都有，这是自信的光吗？
哪一点能离开自信啊？什么能离开自信啊？
这知道了。
再一个
啊，
光都过去久矣，不要记着。
好好好。啊，没事了。
哦。